我非常开心，再次来到大家的当中来分享子的话。我再次代表海外校园杂志，北美的那个华神的分校，跟我们华讯的同工，跟这个尔湾的教会，来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今天这个特别的聚会。我们恳求圣灵带领我们。我们恳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那个末世的真理。我们恳求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完了这个讲座了以后，对末世的真理有额外的一点的认识，目的就是使我们能够更大的能够警醒等候，我们能够殷勤的侍奉，我们能够更竭力的传福音，好像我们未婚的童女一样等候主的再来。所以我们今天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特别的聚会。我们恳求圣灵神基督耶稣我们的救主祝福今天的聚会。我们盼望神能够恩待我们，让讲得清楚，听得你们都听得明白，大家一同在神的话语上要进步。我们今天时间非常的紧凑，所以我们要讲的范围也相当的广。我们大家手上都有一份的讲义，我们要用大概是6个钟头的时间来讲一个学期的课程，实在不容易，所以我盼望大家能够忍耐。我有三方面请大家一起来注意。第一，我们每逢讲完一段经文的时候，如果我解释的不够清楚，请大家来发问，让我能够再解释一遍。请大家要留意，请大家发问的问题呢，都跟我刚才讲过的有关系。暂时呢不要扯开到别的地方去。我们盼望能够下午的时间，有一点点的空格时间，能够跟大家来一个 open forum， 能够回答大家其他的问题，这个是第一点，请大家发问，自由发问。我们有一个 microphone 带到你的面前，那么你就可以在座位上可以发问，请你的问题就跟我所讲过的有关系，那就好了，谢谢你大家。第二点呢，请大家要留意，我相信我的解答呢，大家不会每一点都会同意。不过呢，我要盼望大家来看看我的回答有没有理由，合不合理，有没有圣经的根据，这个是我们最要紧的。假如仍然不太赞同我的看法，不要紧，因为这些都是有关一些比较我们需要更多的亮光，更多的研究下去的也说不定。假如大家对这一方面有亮光，你可以帮助我能够解开我一点的困扰。那么第三点呢，请大家要留意，我的名字是马有角，不是所罗门，所以呢我有很多问题不能解答的，请大家要留意。那么我很多问题答不来呢，就请在座的当中有很多前辈，很多的同工，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帮帮我忙，替我解围。那么我们完了这个聚会了以后呢，我就请大家去晚饭，谢谢你们。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等会我会下来要放映一些，不是放映，我要给大家看一些那个 transparency， 请大家就忍耐一点。请大家呢留意我们的大纲。今天是研究那个末世论的难题。在我们人的性情的里面呢，我们很多的欲望，有很多的欲望呢，最强烈的一部分呢，就是要想要知道未来发生的事，尤其是呢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所以很多人就去看看相算命占卜其他，看看哪一年有好运气来，那生活好过一点。所以呢，我们都很多人都很注意那个未来发生的事，尤其是呢最近911 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更对那个末世要发生的事情更敏感一点。不过呢，近年来我们的科学的进步，使我们能已经好像是比较带进一个比较更舒服的生活的方式的里面。因此呢，我们就比较沉迷一点关于目前的享受，所以对将来发生的事呢，我们就好像不太留意了。所以这个社会的心态呢，在不易的之间呢，就影响我们基督徒。因此我们信徒的对圣经末世的研究呢，也许那个兴趣的都是顶大大部分的我们呢，对那个末世的预言都是一知半解的。不过呢，请大家看一些的经文，请大家先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我们今天要看许多的经文，我们每逢读到那段经文的时候，也许呢就请在座的当中的弟兄姐妹，你找到那段的经文就马上念给大家来听我们就省一点时间。那你也找到那个地方，你就大声念出来给大家一起来听一下。我就讲一下关于那句的经文，那就省一点的时间了。好，那么就大家可以很自由的大声在那个座位找到以后呢等一会了来读那个经文。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圣经有我们的同工大家举手请同工派一份圣经给你来用。今天我们要看许多的经文，请大家有圣经在手上。谢谢大家来一起来读神的话。好，请大家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上，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够了，谢谢。请大家要注意那个有人问到你心中盼望的缘由有盼望的缘由是什么缘由我心中有什么盼望我们心中的盼望就是永生的盼望，我们心中的盼望就是那个主再来的盼望。其实呢，我们一生之久我们只有一种的盼望，就是主再来。我们盼望主快点再来，好像老约翰在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差不多最后一节来说，主啊，我愿意你快来，愿你快来，不是我愿你来，把它改一下，愿你快来。这个是我们心中的盼望，心中的盼望是救赎达到一个最顽强的地步，那种的盼望，那就是永生的盼望，就那就是主再来的盼望。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研究末世论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追求，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忽略了一个最要紧的追求，这就是追求研究末世论的真理。好，请大家来看我们的大纲，我们就来到我们大纲的第一部分了来看今天我们来研读圣经预言的重要。为什么我们要研读圣经的预言呢请各位注意，我稍稍了一下。对不起，你们可以听得到我吗听得到，谢谢你。好，大家来预备一下，我的东西太复杂了。好的，我们到10:40就来一个休息请大家来看我们的讲义的第一页看到我们要研究这个末世预言的重要，因为头一个缘故呢，就是圣经的预言非常的那个范围非常的广阔了。笼统说了给大家看一个图片，在哪里开的？好，谢谢。谢谢你。 卢总说圣经的预言范围非常的广，大概四分之一的篇幅都是跟预言有关系的，就等于在圣经的里面每逢三十节的当中有一节就是有关主再来的。在新约来说呢，那就一共有318次的那么多，可见呢研究那个圣经那个预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真理，非常重要的学习。假如有在我们的面前有一个很大的蛋糕，有四分之一不见了，那是并非最重要的。我们玩一个切图游戏，假如有四分之一这个切图那个切片那个那一块不见了，那就我们那个图就做不来了。第三的人口，中国人有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所以假如地上的人口当中四分一的中国人不见呢，那就不得了了。可见研究那个圣经预言是非常的重要，有四分之一的经文都跟那个预言有关系的。那么我们来看圣经的里面呢，一共呢有31124节， OT 等于旧约Old Testament， 一共呢有20000多节，新约有7000多节。我们看看那个内容，那个 composition， 那个预言的内容。我们看到那个 OT 的那个旧约，在20000多节的当中，有6641节是有关末世的，是等于28.5%。新约7914节的当中有1700多节是有关预言的，那是相当21.5%那么多。全本呢就是圣经呢就是27%是有关那个末世的预言，所以我们说圣经的篇幅大概有四分一的已经讲少一点了。来看一下上面，在圣经66本的书的当中，那个头五名那个预言的含量最丰富的，那就是第一西班牙啦89%，俄巴底亚啦81%，拿红书74%，以西结65%，启示录就排第五名63%而已，是最多的那个浓度最多的那是西班牙最多的。所以那个第四点呢来看，这个按那个书卷那个长短来看，那么如果按那个书卷那个经文的长短来计算的话呢，在那个旧约的部分大概以西结是最多的，以西结有821节的当中有预言的成分呢大概有65%，耶利米书812节大概有60%是有关预言的，以赛亚有754节的经文，大概相当有59%的部分percent 的部分是有关预言的。那么新约的就是启示录最多了，有278节呢就相当63%是有关预言，马太福音256节大概相当26%是有关预言，路加福音有250节预言的成分大概占去22%。所以呢全本圣经的总平均呢大概是从27%到25%左右，我们就用那个最下面的那个估计来说，所以就25%左右是有关末世预言的。所以可见呢研究圣经那个末世的预言是非常的重要。还有一点的重要的地方就是有关那个圣经 那个末预言的部分呢，是有关那个，有关什么呢？有关那个基础的神学。圣经那个基础神学一共有十大基础神学，谢谢。好，在我们的讲义已经写好我一个大纲给大家来看，先看呢顶头的那一部分。圣经的末世论是那个基础神学之一，暂时不要看上面。那么圣经基础神学一共有十大方面：圣经论、神论、圣灵论、基督论、人论、罪论、救恩论、召会论、天使论、末世论。所以那个末世论呢，也是那个十大基础神学之一。不过呢，我们还要注意，圣经的预言其实跟前面每一个论，每一个基础神学的论都大有关系的。因为假如说末世论是跟救恩论有关系的，因为末世讲到救恩来到那个最终的结局那个地方，所以末世论是跟那个救恩论有关的。那个救恩论又跟那个罪论有关，那个罪又跟人论有关。所以呢，末世论其实呢跟每一个基础神学每一个论那个大论都有关系的。再说那个末世论跟召会论也有关系，什么缘故啊？因为末世论是有关主再来，有关召会被提，召会与耶稣基督从天上回来，那就是跟那个所以召会论跟末世论就拉上关系的。在末世论里面，天使的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那个末世论又跟那个天使论大有关系。将来在那个召会被提后，在地上有好多年的灾难时期，那个灾难时期那个魔鬼呢就大大做工了，他就破坏世界的太平。那么等到那个千禧年来到地上的时候，魔鬼才被捆绑那就是跟我们那个天使论有关了。所以末世论其实呢，很简单说来，跟每一点的前面的大纲都有关系的。好，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的。那么还有一点请大家要留意的地方呢，就是因为圣经的末世论就是启示神的本性。那现在来请大家来看一段经文，请大家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41章，请找到那个地方，请一位弟兄一位姐妹随便一位来念给大家来听，请翻到那个地方，以赛亚书41章，我们从21节念起，以赛亚41，从21节念起，就念到23节就够了，谢谢你。请一位弟兄或姐妹来念。谢谢。那这里我们看见以赛亚先知记载，神对假神发出一个挑战，说如果你们是真神的话，你就把那个将来要发生的事告诉我们，好像我们知道那个事的结局，你要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就是说如果你们是真神的话，就请你们把那个末世要发生的事先告诉我们，你们要讲预言。如果你们假神能够讲预言的话呢，你们假神就变成真神了。当然呢，假神不能讲预言的，可见神就用那个预言，能够讲预言的那个本性那个主权，来对假神来发出那个挑战。因此呢，能够说预言是神 特有那个性情，那个主权的性情，没有一个能力能够讲预言的，连天使啊，包括天使在内，都不能够讲预言的。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的十二章，在里面看到有两位天使在讨论，对，有两位天使在讨论，他们说我们不懂得那个一载、两载、半载是讲什么时间。于是他们就谈论，他们看到在那个河的当中有一个另外一个特别的天使，他们就请问了，请教那个在河中那个特别的天使，问他啊，这个一载、两载、半载是有关什么事呢？于是呢，他们就听到在河中那个天使告诉他们，一载、两载、半载是讲三年半的事，就讲那个战乱时期的后三年半的事。所以从这个故事来看，我们就看见天使呢对很多末世要发生的事都不太清楚，因为唯有神才有那个明白那个将来发生的事的独有的全能。有很多研究宗教的人士，虽然不一定是相信基督教，但是他们都承认什么呢？承认我们基督教是一个启示的宗教。基督教很看重启示，很看重神讲预言，所以那个预言的成分就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所相信的信仰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信仰。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本身也很强调讲预言，从他的口中讲很多次的预言，可见耶稣基督也用那个能够讲预言那个能力来证明他是从天上来的神的儿子。很多人不太了解那个预言，那个对我们那个信徒生活实在很有关系的。我们需要研究末世的预言，因为圣经的末世论能够帮助我们信徒能够更有心去追求明白神的话。所以这个是我们写给大家一个关系，预言神学与信徒生活的七大关系。其实呢我都很少机会来跟大家来分享。我的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他是我的主修课的老师，他的名是 John J.D. Pentecost。 我修他的基督商品，也修他的预言学。这位 Dr. Pentecost 是在一个旷世，都是不是旷世了，是非常难逢的一个好的老师。那么他在班上的时候，有一次告诉我们，他说他有一次呢，他就把全本新约所有有关主再来的经文把它列出来，他就发现什么呢？他就发现每次在新约里面，每次讲到主耶稣再来那个预言的前前后后，都是有很多很多鼓励信徒更多爱主的经文。可见主再来跟我们信徒生活是大有关系的。我就把所有一切有关主再来的经文跟信徒有关系的列出来，但是呢把它归纳成为七大的部分，所以就写好给大家来看一下那个七大的部分。第一，更能够坚固我们对神的信心。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讲到哪里呢？请放到那个地方，请一位弟兄或是一位姐妹大声念给我们听。哎，我们省时间，请念给我们听，大声一点就好了。谁可以念呢？大声一点。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你们心中不要忧愁。好，大声念。好，来一位，请大声一点。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是上帝也当是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别 别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谢谢。那现在我们看见呢，也主要是说你们信神也要信我，神是可靠的，我也同样的可靠，所以我讲的话同样跟神所讲的话一样的可靠。我说我会再回来迎接你们，这个话可靠吗？可靠。所以当我们信那个读那个预言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主一定会回来了，是肯定回来，我们的信心就会加强一点。所以研读信那个预言就更坚固我们的信心，还有那个更热切的盼望。刚才那个彼得应该是彼得前书了，不是彼后啊，彼得前书彼前那个地方刚才读过，心中的盼望的缘由，那个盼望的从哪里来，那个盼望就是主再来。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是永生的盼望，就是主再来的盼望，就是我们能够进天国的盼望，所以跟我们的永生有关系的。所以假如我们明白那个末世跟我们有一个 那种的亲密的关系，我们就有一个很热切的盼望主快回来。好，更真诚的爱主。最后的就是启示录22:20，这是老约翰他在最后一本书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说，主啊，我愿你回来，不是愿你回来，愿你快来啊，不是愿你再来，而是愿你快回来。那个来那个字是一个快的意思，很快回来。啊，那个老约翰在那个侍奉神的最后的年纪的时候，生命快结束的时候，他记得也是他记载主耶稣复活以后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三次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他记载那个故事，他说他看见一个基督徒的一生最要紧的部分就是爱神，爱神，爱神哪里啊？爱神的再来，爱主耶稣的再来是我们爱神的一部分的彰显。我们爱神，爱神哪里啊？爱神的慈爱，爱神的怜悯，爱神的恩典，爱神的能力，当然是对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爱神的时候也要爱神的回来，爱神的再来。神在基督耶稣哪里回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对神有一个更热切的爱的表示，更殷勤的侍奉。帖撒罗尼迦前书5:6，请找到这个经文，请一位弟兄念给我们听，或是一位姊妹大声一点念给我们听。
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
好，谢谢。不要睡觉，不是说我们肉体的睡觉，但是灵里面不要睡觉。我灵里面不要睡觉，我要更殷勤，好像一个仆人一样等待主人回来。所以我们看见那个仆人的工作就是等待主人回来，主人出去外面办事，他要回来，他告诉那个仆人，我快回来了，那你就殷勤打理那个家务。所以那个仆人在家里他殷勤的侍奉，就证明他有一个期待，期待那个主人快点回来，所以就很用心用力来侍奉他的主人。举个同理的故事都告诉我们，有五个愚拙的，五个愚拙的没有打灯，没有打油，他们打什么了？打瞌睡。所以他们就没有预备，没有预备那个新娘回来，没有预备那个主人回来。所以我们就看见那个用警醒那句话，用没有预备油那句话，就相当不相信那个主下来。所以五个愚拙的同理就是没有殷勤的侍奉。我们需要有更迫切的那个心态去传福音。约翰福音9:4，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再做工了。黑夜将到，我们是活在那个快主再来那个前夕。那么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的时代，也许不能肯定，也许我们是活在主再来那个时代的里面，所以我们就活在那个主再来的前夕。我大家要努力做工啊，大家努力传福音啊，因为将来没有很多机会为神工作的。 所以更迫切的为神传福音。主耶稣讲那句话呢，就是鼓励弟兄姐妹，鼓励当时的信徒要留意那个机会难逢，那个传福音的机会难逢。今天我们有生命，有健康，有经济的能力，就凭着我们的生命的能力、经济的能力去好好的去侍奉神。不要等你那个生命到那个黄昏时期，不要等你的生命健康已经到那个常常要看医生那个时期才去侍奉神，要迫切一点，要努力一点，殷勤一点去传福音，更忠心的摆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一跟二十三节讲到，主对那个仆人很忠心回来的仆人，就对他说：“你在很多你在这个事情上很忠心侍奉我，我就给你分派你这样子这样子的工作，啊，你就进来享受那个主人的快乐。”那个主人回来，他看见那个仆人的忠心的态度，是那个忠心，是仆那个主人特别的留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都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管家，每个人都是管家，管神的家庭，神的事工，你我都是管家，而是管理神的事工。神把那个大使命的事工交托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管家，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做忠心的管家。所求神所要求我们的，不是我们那一方面对神的努力，那是忠心的努力。这个忠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对神忠心，别人就放心了。所以忠心是非常要紧，你能够对神忠心，别人对你的侍奉都很放心。好了，最圣洁的生活，那这一点请大家来读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请找到这个地方的一位弟兄一位姐妹，随便一位念给大家来听，大声一点，请念。约翰一书第三章二三两节。谢谢啊！凡对神有一个盼望的，就要洁净自己，洁净自己，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换句话说，当我们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主再来，圣经的预言应该鼓励我们更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或是过一个更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是童女，还没有结婚的童女，我们是新妇，但是还没有到那个结婚的时期，主在的是结婚时期。今天我们是好像跟主耶稣已经定了那个婚姻关系，我们是未婚童女，所以我们就等候那个婚期来临。主在来的时间就是婚期来临，所以在那个等待那个婚期来临的时候，在人间啊，假如有一个准新郎过一个不圣洁的生活，那个新郎一定非常的失望了。所以在社会的来看，假如我们在那个社会那个标准来看，已经有那个订婚的关系，快要结婚了，已经有那个订婚的关系，都不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相信那个婚姻呢一定泡汤了。所以我们应该因为主再来的那个缘故，我们更多过一个更圣洁的生活。可见啊，你看看每一句有关主再来的经文的前前后后，都是很实际地的来提醒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基督徒生活。好，我们呢再来看下面为何普遍信徒那忽略那个末世论，可能有几个原因，我们写这个看一下那个原因与那个后果。我们就来看那个忽略那个末世论预言
雅虎的那个末世预言的因果，与一些建议的补救的方法。当然很多信徒不太喜欢看末世论，有几个缘故。第一呢，就是因为那个派别太多了，那派别太多呢，就影响我们的心态。哎，有灾前悖体论，有灾中悖体论，有灾后悖体论，有没有悖体论，有那个前千禧年派，有一个后千禧年派，也有那个无千禧年派。究竟呢，每一个人都说他们是最绝对的真理，究竟哪一个派说的是最对的？所以公有公理，婆有婆理，我就不管不理了。那就是那个后果了。看见什么补救呢？我们要承认每一个不同学派的末世论观点有很多共同点的，我们不要夸大，我们不要夸大那个 difference， 不需要夸大那个差异那个差别。我们要研究，我们要集中我们的眼光来看那个共同点非常多的。关于那个差异的部分，我们需要一些客观的钻研，那互相的接纳，那就能够更进一步的能够获得更多一点的亮光。那么还有那个末世经文太深奥了，太难明了，当然就产生的后果呢，就不明白神造末世的计划。不过呢，补救方法就是学一些正统神学训练，多参加一些训练班，那多听一些讲座，多听一些的特别的聚会。有时间，最近的信徒都非常殷勤，参与一些校外学校校院外的一些课程，是非常难得。我发现最近中国神很恩待我们中国人，中国教会，中国教会很多信徒很爱读经，很爱追求 ，it's good， 很，我们很受鼓励。我们呢做教导的这人呢，都受很大鼓励，看到信徒很爱追求学习更多的真理，所以更多的正统神学训练就能够帮助我们明白那个末世经文那个深奥难明的部分。有说不够实际，那是误解主再来的目的了。我们刚才都读过很多不同的经文。其实呢，我们要多注意那个末世预言的劝勉的作用。还有有人说，哎呀，主再来已经说了那么多年了，以前两千年前已经讲过他会回来，但是等到今天都还没有回来，他等得很灰心，很失望，不晓得主什么时候再来，所以就不理不管不理那个主再来的事。其实呢，我们要需要明白神做事有他的时间表。今天我们生活太舒服了，所以就忽略那个警醒等候。我们这个补救方法就要明白，今天我们能够过一个舒服的生活都是神的恩典，不要忘记这一点。你能够过一个很舒服的生活，完全是从上头来的。好像约翰说，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若不是从天上赐下来给我们呢，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够得到什么东西。当我们明白那个道理以后呢，我就不敢骄傲啊，不敢说啊，这个是我做的，是我的能力，我的体力，我的脑筋的脑力做回来的，完全不是。若不是从上面赐给你的，人就不能得什么，约翰福音第三章23节说的。可见这个是明白我们能够过一个生活很舒服的生活呢，完全是神的恩典。于是我们就用那个物质的丰盛来推动神的工作，应该如此。神给你很多经济的能力，为何作用啊？不是给你享受世界啊？他明明告诉你不要贪爱世界，还给你那么多物质的享受，目的在哪里呢？就是盼望能够借用你的手，借用你的经济的能力去推动神的工作。可能有魔鬼有关也说不定，因此呢，一些人受魔鬼的迷惑就慢慢的离开神。那么我们就建议这个是关于这个灵命问题，能够的话呢，就请他多参加那个培灵会了，能够帮助他的灵命能够丰富起来，也许他也会多一点注意 那个末世的预言。还有其他，也许你们都可以帮助我，大概我们都不需要花时间去听，因为时间都有限。好，我们来到最后的一部分，研究末世的目的有三大方面，我们这个是总结论，更明白神在末世的计划与作为，更多警醒等候，更多的忠心做工，生活更大的圣洁，更多的圣洁，最后是等到得到更大的安慰，忍受苦难，尽前度日。这个是我们对那个研究末世论的目的。好，这个是我们的第一课，请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不明白的地方，请大家来发问。如果没有呢，我们就来看下面，因为时间很有限，我们就来看一下关于我们的第二范围就是死亡与那个中间的阶段，死亡与那个中间阶段。我们来看关于那个死亡的性质与那个定义。什么是死亡？死亡有什么定义？死亡都有定义，真古怪的基督教的道理。死亡是人人都不需要都要走的路。在圣经的里面打一个举例，约书亚记23:14 23:14 约书亚记23:14，前面说请大家找到的一位弟兄或是一位姐妹，大家念给其他人听。约书亚记23:14，还没有找到。好，谢谢。
我现在要给世人祝福的路，
好，
你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
好，
一句落空，
好，
应验在你身上。
谢谢你。那么我们来留意，那一句话是世人必走的路，死亡是世人必走的路。不过要明白，死亡呢本来不是神的旨意，死亡在神的计划的里面本来没有的，在神的计划里面本来没有死亡存在的，死亡是人犯罪了以后才加进去的，所以呢死亡是一种的审判。审判什么呢？死亡是神对罪的一种的惩罚，所以没有罪以前那个时候就没有死亡，有了罪的以后死亡才出现，因为死亡是神对罪产生出来的审判。死亡基本的定义就是一个关系的断绝，隔开，隔绝，一个关系的隔绝断了，这个关系断了，本来人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但是因为犯罪的缘故，于是就产生一个死亡的审判，于是就证明这个关系断绝了。所以死亡是一种的关系的断绝，好像离婚一样。离婚是什么东西呢？离婚是一个关系的死亡， It's a death of a relationship， 而是离婚 divorce， 离婚是一种的关系的死亡，是爱情关系的死亡。我们肉体的死亡就证明有一种的关系已经死亡了，那是我们人跟神那个关系已经死亡了。好，我们来看那个分类与诠释。死亡有三大类，有属灵的，有肉体的，有永远的，有三大类。 先来看属灵的死亡。神创造天使，创造人，创造万物，在他的计划的里面完全没有死亡的存在。他没有创造魔鬼，他没有创造地狱，他没有创造死亡。地狱、魔鬼、死亡完全是因为有罪发生了才后来有的，后有不是先有。起初所有的天使都是好的，那是神创造全世界的目的，包括天使在内都是好的，都是好天使。但是最可惜，先发这些天使他们背逆神，那就离开神的心意，那就是罪。犯罪是基本的定义，是离开神的心意。所以天使犯罪